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就让我们一起用一个的祷告来到向上主来到祈求啊。主，我们的神，我们面对这个的现在叫做第五波，就求主你来到是亲自的来到保守我们各人都能够免受这个病毒的侵害，亦都是求主你让这个疫情可以快快的平复，让我们都可以能够是自由的来到是教会一起的聚会，一起的来到敬拜。愿你都是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从但以理的经历里面都是 看得见神你要对我们讲什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早一段时间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他说做人难，不过呢做人不够醒目呢更难。咁就以下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呢，就是他分享的。他说好多年前在办公室里面呢，见到有个见习生啦，咁就是打了一些文件跟着要印啦。然后就问个秘书，啊，我那些我 printer 那些纸呢就来用完了，怎么办好啊？咁个秘书就答，哦，咁你咪去攞影印機裏面嗰啲咯，影印機裏面有啊。個秘書講完之後咧，呢位嘅見習生咧就攞住最後嗰張白紙擺喺影印機上邊，然之後咧就撳影印個掣，五次印咗五張白紙出嚟啦。做人難，不過咧，如果職場咧唔夠醒目咧，就更加難啦。而做上帝的子民呢，其实是更加难上加难。今天在西方的国家已经很多越来越多的针对基督教价值观的法案。比如说很多年前其实已经实行了，就说在学校里面基督徒不可以向上帝祷告，但是其他的宗教反而在学校里面向阿拉向其他的神来到祷告。而在工作的地方，如果有一些言论或者有一些那些有人试过贴了一个贴了一段的圣经，那就在自己的桌子上是 表示呢，这个同性恋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呢，就会被炒鱿鱼。在一些国家里面，基督徒的宣扬基督是王天国等等呢，就可能会惹来坐监了。在伊斯兰国家，甚至咧讲耶稣咧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这个世界对于基督徒来讲变得越来越不友好，甚至是敌对咯。在一个越来越远离基督的价值观和信仰的世界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职场里面，我们怎样来到是做好我们的见证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呢，他是职场求生的高手来的。他是被掳到一个对上帝子民充满敌意的国家，就是巴比伦那里。在启示录甚至用巴比伦这个名称来到象征将来和基督敌对那个的终极的势力。在巴比伦里面，但以理呢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地方呢？他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之下，那裡的人崇拜偶像，歧視猶太人，而且呢聖經形容那些加勒底人呢是充滿暴力的人。而那個巴比倫呢是政治動盪的，我們看到呢在但以理的一生裡面呢，其實已經換了五個皇帝了。那裡的政府的政策更加呢是會因為呢統治者的 一念呢而去到改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在挑战上帝子民的忠心。但以理就在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统治者之下去到打工。他是怎样来到是持守着上帝子民的身份，同时又做好他的工作呢？我们今天就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一章是告诉我们，神是将但以令摆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一起来到读第一至七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 將城圍困，主將猶大王約雅敬和神殿中的一些器皿交在他的手中，他就把他們帶到示拿地他神明的廟裏，將器皿收入他神明的庫房中。王吩咐太監長阿斯比拿，從以色列人的皇室後裔和貴族中帶進幾個人來，就是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在王宮侍立的少年，要教他們加勒底的文字和語言。王從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中派給他們每日的份量，養育他們三年，好叫他們期滿以後侍立在王面前。他們中間有猶大人但以利、哈拿尼亞、米沙利和阿撒利亞。太監長給他們另外起名，稱但以利為白提沙撒，稱哈拿尼亞為沙德拉，稱米沙利為米撒，稱阿撒利亞為阿伯尼哥。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三年，大約就是公元前605年，當時強大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率領大軍去到南方嗰度壓制咗埃及，然之後經過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就洗劫咗呢一座城市，俘虜咗一啲嘅皇室啦，同埋貴族啦，而且佢更加係掳掠咗聖殿嗰啲嘅器皿咧，帶翻去巴比倫，放喺巴比倫嘅神廟裏邊。哇！上帝點解會容許呢啲咁樣嘅事發生咧？唔係對上帝一大嘅羞辱嚟嘅咩？但係第二節咧係好清楚講俾我哋知，係主自己將猶大王約雅敬同埋神殿中嘅一些器皿交喺佢嘅手裏邊。我哋見到咧，神唔單止係容許呢件事發生咯，更加係主自己將猶大王同埋其他嘅人交喺尼布甲尼撒嘅手中喎。如果我哋要問責嘅話，呢個上帝嘅責任咯，係上帝令到猶太人、令到但以利陷入呢一個困境裏邊嘅。我哋再嚟睇睇但以利嘅佢嘅資歷。嗱，我哋見到第六節話俾我哋知，但以利係來自猶大嘅支派，而第三節嗰度咧講到，我哋知道咧，但以利咧肯定係唔係皇室咧，就係貴族嘅成員。我哋唔知道佢係咪皇親國戚啦，但係佢肯定咧係來自一個顯赫嘅背景。而根據第四節嗰度咧，但以利佢係又年輕啦，當時佢大概15歲左右。佢又係冇殘疾啦，相貌俊美啦，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如果我哋嘅即係我哋嘅世代裏邊咧，我就會諗起邊個咧？我諗起英國威廉王子15歲嗰陣啦，哇！你睇佢幾靚仔，幾相貌俊美又夠帥氣啊！但係咧，聖經裏邊話乜？你知但以利比威廉王子咧更加勝一籌喎，因為威廉王子佢嘅高中成績雖然都唔係咁差，咁但係咧唔係出類拔萃咯。但係聖經咧描述但以利咧，顯然係個十優狀元嚟嘅。我哋諗下呢一位才華洋溢嘅少年但以利。同埋佢嗰啲，亦都係好才華洋溢嘅朋友，被俘虜咗，王子變成咗青蛙，鳳凰變咗山雞。佢哋唔單止被剝奪咗皇室或者貴族嘅地位，而家更加成為破壞佢哋家園、羞辱佢哋國家嗰個人嘅仆人，甚至係被改名添，改咗啲加勒底人嘅名。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改名這件事會怎樣呢？去年我在新聞那裡看到呢，台灣有一家壽司店，為那些呢，即是名字裡面有中文名，中文貴魚，貴魚即是三文魚，如果名字裡面有貴，即是貴魚的貴呢，就給他們吃免費的壽司餐。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了吃這餐免費壽司餐去改名？46個、好明顯咧，今日嘅世界咧，好多人唔認為自己嘅名字真係咁重要咯，可以隨便改啲咩嘢都得。現代人咧認為名字只不過一個記號，但係咧喺古代，其實一個人嘅名咧係代表咗佢嘅出身啦、背景啦、 佢嘅性格啦，佢嘅宗教信仰，因為啲名好多時都同自己嘅神有關，或者好似我哋好多基督徒嘅仔女咧，個名裏邊都會有一啲同信仰有關嘅字噶嘛，係咪啊？個名係代表住整個嘅人咯，而且將希伯來人嘅名字改成加勒底嘅名咧，係一種羞辱嚟嘅。佢哋被改嗰啲名咧，都係代表一啲嗰啲加勒底人嗰啲嘅神明。我哋試下想像一下，如果威廉王子俾佢嘅敵人咧改咗名做阿福，或者係改做穆罕默德，佢會唔會高興啊？一定唔高興啦。但以利佢係有理由為自己嘅不幸嚟到係哀悼嘅。喺今時今日，有啲人認為咧，香港係好似變緊巴比倫咁樣，有能力離開香港嘅人就可能會覺得喺自己係被逼流亡啊，走唔係因為自己放棄香港，而係香港放棄咗佢哋。冇能力走嘅就覺得自己被困喺呢度。喺呢啲情況之下咧，佢哋可能會覺得自己係受害者，為自己嘅不幸嚟到哀悼啦。但係其實我哋都可以改變自己嘅觀點嘅，將呢樣嘢視為上帝計劃嘅一部分，而知道上帝對佢嘅子民係有美意。我哋記得喺耶利米書29章嗰度，當猶太人係被掳到巴比倫嘅嗰陣咧，上帝係透過先知耶利米對佢哋咁樣講嘅。上帝話：我知道我向你哋所懷嘅意念係賜平安嘅意念，唔係降災禍嘅意念。要叫你哋末後有指望，呢個係耶和華所講嘅。我哋能唔能夠將神喺2500年前對猶太人講嘅呢番説話應用喺我哋身上咧？係可以嘅，因為使徒保羅喺羅馬書第八章嗰度咁樣講啊嘛。佢話：我哋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就係按佢旨意被召嘅人。我哋再想想但以利同佢嘅朋友，換轉係我哋咧，可能好多人會嗌話：嚇、啊！我寧願死都唔想喺咁嘅情況，喺咁嘅地方生活啊！當好多人好似但以利陷入困境嗰陣時，好多時都會專注喺負面嗰啲嘅環境啊，嗰啲嘅事情咧，又錯失咗好多機會。但係但以利同佢嘅朋友，從來就冇失去過繼續生存嘅呢一個盼望，因為喺佢哋嘅內心深處，佢哋知道係上帝將佢哋擺喺呢種嘅環境當中，佢哋知道上帝對佢哋有美好嘅計劃。喺第四節嗰度話俾我哋知，但以利同佢嘅朋友都係被教嚇，被教導咧加勒底人嘅文字同埋語言。在現代的社會來說，我們通常就會說，哇，這些就是教育洗腦咯，是嘗試改變他們的思想咯。那但以利和他的朋友，他們會怎樣來到是對抗這些洗腦呢？因為他們會將它看為一個機會來到充分利用呢？我們繼續看了。我們看到但以利他們其實是知道神是掌管著未來的。既然是上帝將自己置於不利的境地，那就需要相信上帝是掌握自己的未來。我們頭先第五節那裡見到，就是說但以利和他的朋友們是怎樣被分配王自己吃的食物和他喝的酒，就是說他們吃王吃的那些食物和王喝的那些酒，那你認不認為王吃的那些食物或者他喝的那些酒呢，那品質會不合格呢？味道會不會難吃呢？一定不會啦，一定是當時是在整個的中東那個地區呢最優質、最美味和最奢華的那些酒菜來的。這種待遇聽起來呢其實很正咯，似乎是一種特權啦，實不是不幸啦，我也想試一下他吃的那些東西。聖經話俾我哋知，第八節嗰度，但以利卻立志不以王嘅膳同埋王所飲嘅酒咧玷污自己， 於是懇求太監長容他不使自己玷污。為什麼他認為吃王的食物和喝王的酒是玷污自己呢？那有幾個解釋的。第一呢，可能是跟忠誠的有關，因為我們看到吃王的食物和喝他的酒呢，就好像向這個敵人呢去到宣誓效忠一樣。不過可能這個是比較弱的論點，因為在但以理書裡面似乎但以理並沒有因為要效忠這個巴比倫王而去到煩惱過，甚至但以理是會為到巴比倫王去求平安。而第二就是宗教方面的考慮，巴比倫的食物和酒呢可能都是獻過給偶像，吃這些東西和喝這些酒呢就好像參加偶像的崇拜一樣。就好像在香港基督徒呢，通常呢我們都會避免吃什麼拜神那些燒豬，是不是？雖然燒豬哇很正，燒到皮脆薄薄，但我們都不會去吃。而巴比倫王的食物裡面可能就是有豬啊、蝦啊、兔肉啊，或者其他呢是摩西律法說是不潔淨那些成分在這裡。所以吃這些食物呢會令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呢是宗教上面的不潔了，這個也是很合理的解釋。不過第三方面呢，我認為心那方面的玷污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俘虜離開自己家園去到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如果他們容許自己是沉迷在這些奢華的美食和美酒裡面，很快他們就會很享受這些生活。過一段的時間，他們可能會說、啊、其實巴比倫的生活挺好啊，不會差過我們在耶路撒冷，甚至更好。他們可能就會忘記自己作為神的子民而被同化成為巴比倫人一樣。所以但以理對這種的口袋提出這個的異議，他懇求太監長讓他不要洗自己玷污。我們一起繼續看一看第九至十六節。神使到但以理在太監長眼前來到蒙恩得憐憫，太監長對但以理說，我懼怕我主我王，他已經派給你們的飲食，何必讓他見你們的面貌比你們同年齡的少年憔悴呢？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裡不保了。但以理對太監長所派監管但以理哈拿利亞、米沙利、阿撒利亞的管理者說，請你考驗仆人們十天，給我們素菜吃、清水喝，然後你親自觀察我們的面貌和那用膳的少年的面貌，就照你所觀察的待你仆人吧。管理者准許他們這件事，考驗他們十天。過了十天，他們的身材看起來比所有享用王膳的少年更加俊美健壯。於是管理者撤去王派給他們用的膳和所飲的酒，只給他們素菜。其實抵擋這些美食美酒的誘惑是很不容易的，想像一下你身邊每個人都在吃這些這麼正的東西，而你的桌上面只放了菠菜、西蘭花、蘑菇、水，還要是三年裡面每日三餐都吃這樣的菜和飲水。我可以想像到一些外族，但當時不是只是猶太人被奴，還有其他的種族的人，那些的外族的年輕人會拿著一塊哇燒到很多汁很漂亮的牛扒走過去，喂但以理、他改了名字叫做白提沙撒，你不想試試這塊這麼正的牛扒嗎？不如給你吃一口，不要只吃菜那麼寡。如果你不屈服的話，其他人會怎樣？覺得你是個怪人，不跟你交往，看你為異類，甚至是敵人。這些可能也是為什麼在但以理書後面，我們看到有很多人是想陷害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好像在我們的工作場所，很多人去八卦老闆的壞話， 或者甚至是濫用公司的資源來為自己謀取一些利益，或者是吹噓鼓勵別人做同樣的事情，或者閒談一些三級的笑話，說自己一夜情，你不去參與，你的不參與實際上是怎樣？話緊俾佢哋知佢哋有幾差咯，咁你就會俾人哋貼上聖潔嘅偽善者嗰個標籤，好快你就會俾佢哋孤立啦。喺公司裏邊咧，可能會導致自己好難上位，好難生存啦。可能好多人都會諗啲計仔去整蠱下你啦。所以好多人咧都會選擇去妥協咯。但是当但以理提出这个十日的考验的要求的时候，他是用了命令式的语气。当然他没有资格去命令太监长，他只不过表达一个强烈的要求，表明他不吃王的美食的决心。他不是很软弱地说、求下你咯，答应我们的要求啦、不过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是不方便的话，那就算了，不要紧。他不是这样，他是坚定的。而太監長其實可以不用理他咯，他有權話收口，叫你吃就吃。但是聖經咧係講到神使到但以理嘅太監長眼前蒙恩得憐憫，太監長喺神嘅感動之下同情但以理佢哋，而且咧係想盡力去滿足但以理佢哋嘅要求。我哋見到又係神喺度工作緊啦。但係咁樣做，其實太監長都會將自己放在危險當中，是不是？所以我們見到呢，但以理亦都顧念到他的擔心，對他說十日之後可以看一看咯，如果他們看起來比同齡的人差的話，就再決定是不是讓他們繼續吃素咯。這個堅定的請求呢，有這兩方面我們值得留意的。相對於三年的訓練期呢，十日的時間只不過很短。監管那個呢太監長呢試一試呢是不會有危險的，他是所以呢是會更願意去答應呢但以理這個請求。我們看到但以理顯然呢是運用他職場的智慧呢想過度過，是希望達成一個共贏的局面呢才是提出的。而第二方面呢，但以理咧，亦都係其實將事情交俾上帝。嗱，我唔係營養學專家嚇，不過我哋現代嘅飲食裏邊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啊，食菜啊、食素啊，好好噶。而且甚至咧，而家有一種嘅健康嘅食法叫做但以理禁食，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啦。呢一啲嘅素菜嘅飲食咧，我留意我哋係為咗減肥咯，唔係增加體重咯。在古代咧，瘦咧係代表不健康的，要有一些肥胖咧先至係好嘅。喺古代咧，食素食係好難長肉的，其實只不過聖經講到過咗十日咧，佢哋嘅身材點啊？睇起嚟比所有其他嗰啲少年咧更加咩啊？俊美同埋健壯喎。嚇，呢度話俊美健壯，其實和合本係點翻譯啊？翻譯做俊美係俊美，但係咧肥胖啊。原文的意思呢亦都是讲肥胖，好像火锅肥牛那种肥咯。是的，肥胖这个词在今时今日可能是不好，但在古代呢就是代表健康和财富。一个人是要吃肉类的蛋白质才可以增加体重的。好像但以理他们这种只吃素菜能够增加体重呢，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是超自然地介入着，令到他們比其他人更加健康，上帝是回報了他們的忠心和他們的信心。那我們可能會問，如果上帝沒有介入，他們看起來比其他人更加瘦和面青青不健康怎麼辦呢？這個其實是實際的問題來的，因為上帝有時就是會要他的子民去經歷一些考驗，好像我們有很多的基督徒都經歷過一些考驗。咁但以理佢哋會唔會繼續抗爭咧？會唔會話再俾多十日我哋一定會更健康噶啦？或者佢哋會話我哋寧願死都唔要食巴比倫王嘅食物，然後絕食咧？應該就唔會啦，因為但以理都係同樣肯定咁樣對太監長講， 照你所观察的对待你的仆人，这个是一个坚定的承诺来的。他知道自己应做的已经做了，如果真的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是神容许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他们不会为食物的事而抗争到底，因为他们不是被要求对神去不忠。不过有些时候基督徒是要为信仰付出代价，站硬到底的。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后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坚决去反抗巴比伦王的命令，不向偶像来到低头或者是停止敬拜上帝，承认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耶稣是复活的主，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去站硬的。不过我们需要明智地去到分清楚，有些什么事情应该站硬，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让步，就好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而且是相信上帝是掌握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看第三部分，就是见到神是赐给他们有优异之能。刚才我们见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接受了三年的教育，在这段期间他们学习了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其实这里不单只是说学 ABC 讲那些说话可以沟通这么简单，原文就是说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学和著作，也就是说要学完加勒底人那些的文化和宗教的精华。古代的文学其实是跟他们的文化宗教信仰是息息相关的。学习加勒底的文学的时候，但以理不单只要掌握加勒底的语言，就好像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是要学什么呢？希腊文、希伯来文，而那些神学博士他们甚至要学埋阿兰文、拉丁文和德文，这样才能够深入去理解那些神学的经典著作的。而但以理他亦都是需要去深入了解加勒底的文化、历史、宗教，他们的宗教仪式和习俗等等，甚至要学埋加勒底的占星术和法术，因为加勒底人在古代的世界是以占星术和法术闻名的，哈利波特都要站在一边。基本上加勒底人就是法术大师的代名词。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抗拒其他的宗教，甚至不想知道他们讲些什么，更加不要说深入了解。如果但以理好像我们一样拒绝学习加勒底的知识，在学习上面得过且过就算了，做一个平庸的毕业生，那他就可以远离巴比伦王。因为巴比伦王呢只是要那些最出类拔萃的人为他服务，那岂不是好咯？但我们看到圣经呢是这样讲的，见到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面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我们见到上帝掌握着他们的未来，而上帝甚至在这些的文字学识上面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也就是说给他们去学习这些的异族的文化的事情上面是有充足的知识和聪明，以致到他们当王去到拷问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巫师，留意是术士和巫师，胜过十倍。也就是说上帝他的旨意要他们在王宫选拔里面出类拔萃，超越其他的人，即使是这些加勒底的学识，这些异教的文化。我这里要讲清楚，不是鼓励大家去学什么易经、风水、命理那些东西。我们有得选择，甚至如果在职场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想碰的，我们想去劈炮不做。不过但以理他们是没有这个选项，他们一定是要学习，不学就会有性命的危险的。但是上帝既然他们要学 就要他们学到最精，以致他们超越那些加勒底人。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更普遍就是要学一些和信仰不符合的价值观和知识，譬如说进化论，所有学校都要学的嘛。自然科学的老师，就算是基督徒不认同进化论都需要去教的嘛。不过呢，我们看到学识是可以去了解的，不过并不代表你一定要认同那些观念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凭藉上帝的帮助升到了官场最高的位置，为他们的敌人服务，但是同样的，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的位置，而后来令到巴比伦王认识上帝，承认神的主权和荣耀。如果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只不过是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一些平庸的仆人，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甚至可能他们很快就会没命了。而我们看到去到第21节讲话，去到居鲁士元年，但以理还健在。其实不单止话俾我哋知，但以理长寿咁简单啦，佢八十几岁啊，而系佢服务咗四至五个王啊，跨越咗两个唔同嘅王朝啊，都冇俾人清算啊，仍然可以继续喺职场嗰度生存啊。所以我哋见到有神嘅计划，有神嘅保守，而但以理佢一路嘅就系保持对神嘅呢一份嘅忠心。在一些事情上面去到为神去到作见证，而令到他能够在职场那里求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神是导致你现在的处境，我们要知道。但是既然知道了，就要看看他的旨意里面现在要给你有什么的机会，就要学习去把握。而我们要相信神是掌管着自己的未来，相信之外是要去做正确的事，好像但以理他们那样，适当的时候就提出一些正确的要求。不过他们会将结果留给神，交在神的手里面，而去到发展神所赐给你优异的才能。一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是给了一些恩赐的，去发掘去发展，而发展之外就去用，好像但以理他们是用到尽，以致到你能够有一个的位置来到是见证和影响其他的人。在这里都是鼓励弟兄姊妹的一起的，就来到是继续在你的人生，在你的职场里面思考神到底给你有什么的计划，有什么机会，有什么旨意，以致到你能够发挥神给你的恩赐，而去到是尽用为到主做见证。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的神，感谢你都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你美好的计划，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儿女，就求你来到是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叫我们更加的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在这个城市你是有什么心意，以致我们都能够是善用神你的恩赐来到进展你所赐的才华，以致到主耶稣的名是得以传扬，以致到神你的名是得以被荣耀。我们祈祷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